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是10月18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继续为您播送系列节目《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禄玉座。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宣布，同道协行的世界主教会议将分两期举行。教宗接见共融与释放团体成员，鼓励他们缔造和平，团结一心。教宗方济各在主日三宗经祈祷活动中叮嘱信友们恒常祈祷。教宗方济各心中惦记教会的同道协行进程，但提醒不可匆忙。教宗在10月16日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友们诵念三宗经之后如此强调。他提到去年10月10日开启了以同道协行的教会、共融、参与及使命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从那时起，在地方教会展开世界主教会议的第一个阶段，即聆听和分辨的阶段。教宗指出，这段同道协行的进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需要有一个成熟的时刻。因此，为了有更充分的时间进行分辨，我决定这届世界主教会议将分两期举行，第一期从2023年10月4日至29日，第二期于2024年10月举行。我相信这个决定能帮助对同道协行作为教会的构成幅度的理解。众人在见证福音喜乐的弟兄姐妹的行程中活出这个精神。教会会议秘书处同一天发表公告，解释教宗方济各谈及主教共融宗座县令在第三项中规定了这种可能性。这个决定源于教会会议的主题，引起广度和重要性，希望成为延续分辨的对象，不仅由世界主教会议的与会者，也得到整个教会的讨论。这与正在进行的同道协行进程一脉相承。公告指出，世界主教会议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进程。全体天主子民都受邀在这个进程中一起行走，朝向圣神帮助他们分辨的方向，诚心上主对他的教会的旨意。因此，这届世界主教会议常规会议也将呈现一种进程上的幅度，体现出在新程中行走，旨在有利于一种更成熟的省思，使教会获得更大的益处。此外，教会会议秘书处也表明，今后一段时期最好被定为举行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两期会议。这个聆听的进程于2021年从地方教会开始，即始于围绕在牧人身边的天主子民，他对各主教团和天主教东方礼教会的主教会议发出号召。自从地方教会开启分辨进程后，114个主教团中的112个和所有东方礼天主教会都参与其中。现在 要继续大周阶段的进程，将以2023年1月至3月的大周世界主教会议为高峰，会上将重温所走过的行程，以大周阶段的文件为起点，依照各地区社会文化的独特性，继续聆听和分辨的进程，好能走完这灵性之旅的最后一步。共融与释放团体大约6万名成员于10月15日欢聚在圣伯多禄广场，教宗方济各在与他们的聚会中赞许了该运动的使命，特别提到创始人朱萨尼神父的神恩，并对成员们寄予美好的祝福。在朱萨尼神父的百岁名诞庆祝活动上，共融与释放团体成员从世界各地而来，齐聚在圣伯多禄广场，回顾了朱萨尼神父的使徒工作，并作出见证。朱萨尼神父是一名米兰的司铎，致力于培育学生，为他们的生活指点迷津，予以启发。教宗方济各在讲话中首先为朱萨尼神父富有启发性的教导表达感激，指出这位神父在教育和激励青年方面极具影响力。朱萨尼神父热诚地分享信仰，帮助青年在日常生活中扎下信仰的根基，使之成长茁壮。教宗也提到朱萨尼神父当初在1960年代动荡时期从事教育工作，并向外拓展其使命。教宗由此鼓励每一个人，尽管我们今天面对类似的挑战，仍要坚持下去。教宗表示，危机的时代是依照教会的现况以及当代人的需求、苦难和希望来更新并重整传教使命的时代，危机促进成长。接着教宗阐述了朱萨尼神父的三大特点，分别是他的神恩、教育使命以及对教会的热爱。关于朱萨尼神父个人的神恩，他年纪轻轻便为基督的奥秘深感惊喜，并能敲开许多青年的心门。教宗说，基督是把所有现实整合为一的核心，是人类一切疑问的答案，它是人心对幸福、良善、爱与永恒的每一份渴求的如愿以偿。至于该运动在当今已改变的世界里的神恩，教宗提醒众人，神恩始终相同，但是活出神恩的方式必须有所调整，好能在今日世界里结出果实，而这需要谦逊的态度。谈到朱萨尼神父作为教育家的角色，教宗指出，朱萨尼神父刚进铎那些年感受到迫切需要把他自己与耶稣相遇的经验传给人，鼓励他人与耶稣相遇。在人们对宗教认识浅薄或者有所误解的情况中，唤醒人们对意义和真理的渴望。与此同时，朱萨尼神父也非常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和责任，勉励他们发挥自身的才华回应召教。此外，教宗也称朱萨尼神父为教会之子，因为他怀着崇敬和忠诚的心热爱教会，教导他人对教会怀有同样的尊敬和孝爱之情。教会团体借着其神恩，有助于展现出基督信仰吸引人的特质及其心意，教会当局则要睿智且谨慎地指明运动团体当走的道路，好使这些运动团体能忠于自身以及天主托付给他们的使命。教宗方济各10月16日在梵蒂冈中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诵念三中经祈祷活动， 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省思当天的福音内容。福音最后一句说，人子来临的时候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吗？教宗质问道，如果上主今天来到世界上，很遗憾，他要看到的是很多的战争、贫困和不平等的现象，但他也会看到科技和现代工具所应得的成果，以及越来越忙碌、永不停歇的人。可他能找到把时间和爱奉献给他的人吗？找到把他置于首要位置的人吗？教宗表示，我们时常关注很多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忙碌和担忧很多次要的现实，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可能会忽略最重要的事，使我们对天主的爱一点一点地减退。今天，耶稣给予我们一个补救的方法，来重新点燃不冷不热的性德。这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祈祷。教宗说，祈祷是性德的良药，灵魂的补剂。他叮嘱大家要恒心祈祷，就像遵循一个治疗那样，为了好起来，要好好地遵守治疗的规则，坚持不懈和有规律地接受治疗。教宗表示，不该只在一些重要时刻或聚会时有所作为，随后进入冬眠，这样我们的性德将会干枯，需要有奉献给天主的时间，如此他才能进入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历史，需要有持续向他敞开心扉的时刻，如此他才能每天把爱、平安、喜乐、力量和希望倾注在我们身上，也就是滋养我们的性德。教宗方济各10月16日带领信众诵念三宗经后，特别提到援助苦难教会推动于10月18日举行的百万儿童为世界和平诵念玫瑰经的活动。他说，感谢参加这项祈祷活动的所有儿童，我们与他们一起将遭受折磨的乌克兰人民以及因战争和各种形式的暴力及贫穷而受苦的其他人民托付给圣母玛利亚的转导。教宗也提到10月16日下午在意大利北部库内奥省博维斯被册封为真福的两位司铎，贝尔纳迪神父和基波多神父，1943年在仇恨宗教信仰的氛围下惨遭杀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各位听众，现在请您继续收听系列节目《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路的预作》。
Ieri mattina io son andato alla Sistina a votare, mai avrei immaginato。
昨天早晨，我安心地去西斯廷小堂投票，我从未想到后来将会发生的事。
父亲对我说，他们选出了新教宗。取名号若望保禄一世。
我进入房间时，舅舅躺在床上，穿着教宗的白袍。
他对我说，不用熨烫整个衬衣，只是领子和袖口就行了。
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路预作，我是安德勒·托尔涅利，我要向你讲述卢恰尼教宗，一位谦卑的圣人。卢恰尼于1978年的9月3日在圣博多路大殿前宽大的石阶上举行了他开始教宗牧职的弥撒。两天后的9月5日上午，他接见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圣彼得堡总主教尼克迪姆及皮缅宗主教的外交部长。总主教有心脏病，在会见结束时倒在了教宗的怀里。 他那年只有49岁。若望保禄一世被尼克迪姆的猝死和刚才听到他说的话所深深地打动。他在9月7日与罗马的司铎们谈话中提到这件事。
Annuncio vobis gaudium magnum。Abemus papam Albinum Sancte Romane Ecclesiae Cardinalem Luciani。
我向你们宣布一个大喜讯，我们有教宗了，他是神圣罗马教会最杰出和最可敬的阿尔比诺·卢恰尼书记。
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路狱座，我是安德勒·托尔涅利，我要向你讲述卢恰尼教宗，一位谦卑的圣人。今天我们介绍五个星期的教宗牧职。
Due giorni fa è morto tra le mie braccia il metropolitano Nicodim。
两天前，列宁格勒的尼科迪姆总主教在我的怀里去世。当时我在和他说话，答复他的致辞。我敢向你们保证，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听到过对教会来说这么美的话，这是从他口中说出的。我不能重复这些话，这是一个秘密。真的，我实在深受感动。他是个东正教徒，却是这么热爱教会。我相信他为教会吃了许多苦，为合一尽了很大的努力。
这段话是卢恰尼教宗于1978年9月7日接见罗马的司铎们时表达的内心感受。因为就在两天前，俄罗斯东正教会圣彼得堡总主教尼克迪姆来梵蒂冈见他，两人谈话结束时，总主教突然去世，这件事对教宗的震动很大。若望保禄一世教宗在34天的任期内，期间的主日三中经和公开接见活动中论述了不同的主题，留下深深的印记。在9月6日的第一次接见活动中，他谈到谦卑。
Sono stato molto vicino come vescovo anche a quelli che non credono in Dio。
作为主教，我也十分接近那些不相信天主的人。我是这样想的，他们往往不是要反对天主，而是对天主有错误的看法。需要有多大的慈悲啊！对那些有错误的人也应该是如此。我们实在需要心安理得。我只推荐上主十分喜爱的一个美德。他说，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但我还是要说，上主如此的喜爱谦卑，甚至有时允许严重罪过的存在。为什么？因为那些犯了这些罪的人，在他们忏悔之后会是谦卑的人。一个人知道自己犯了严重的罪，不会认为自己是半个天使。上主如此的丰富，你们要谦卑，即使你们做了重大的事，也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相反，我们众人却恰恰相反，我们爱炫耀，但是要低调再低调。这是基督徒的美德，关系到我们自己。
9月10日，教宗在三中经讲话时，强调天主对我们的爱。教宗说，天主是父亲，也是母亲，这样的话也必会深深地打动我们。
Anche noi che siamo qui abbiamo gli stessi sentimenti。
我们这些在这里的人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是天主永恒之爱的对象。我们知道他总是睁着眼睛看着我们，即使似乎是在夜晚的时候，他是父亲，更是母亲，他不愿伤害我们，只愿善待我们，善待我们所有人。孩子如果生病了，就多了一个被母亲关爱的理由。我们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做了坏事，离开正路，就多了一个蒙上主爱的理由。
9月17日主日的三中经活动讲话中，卢恰尼教宗向学童们说了一席话。
Anche il Papa è stato alunno di queste scuole。
教宗也曾经是初中、高中、大学的学生。当时我只想到青年和堂区，没有人告诉我说你将来要当教宗了。如果有人向我说了，我一定会更加用功学习，做好准备的。可是我现在已经老了，不再有时间了。但是你们，亲爱的年轻人，你们还有时间，你们有青春，有健康，有记忆，有才华，你们要设法善用所有这些长处。
我们知道，在第二次公开接见活动时，司仪们说服若望保禄一世使用玉座，好方便人群能更容易地看到他。的确，有些信徒在他经过时，为了能看清他，便试图登在椅子上，因而摔倒，受了伤。卢恰尼对教宗寓所的修女们说，我不能接受坐在玉座上被人抬着走。如果我母亲在这里，她会对我说，阿尔比诺，你在人们中被人抬在肩上走，不感到害羞吗？一周后，9月20日，教宗再次谈到希望。若望保禄一世关于天主慈悲的话语再次感动和触动了所有人的心。
Ma se io sono un povero peccatore, se ho tanti peccati?
有人会说，但如果我是可怜的罪人呢？我回答他，就如我对一位多年前向我办告解的一位陌生女士的回答一样，她失去了勇气，因为她说她在道德上曾有一种风波不断的生活。我说，我可以问你多大年纪了？他达到35岁，但您可以再活40或50年，还可以做许多善事呢。因此，你要悔改，不要总想着过去，而要展望未来，在天主的帮助下度新的生活。在那次机会中，我引用了圣方济各洒泪诀的话，我们要珍视不完美。我解释说，天主厌恶缺失，因为他们正是缺失。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在某种意义上，天主也喜爱缺失，因为这让他有机会显示他的慈悲，也让我们有机会保持谦卑、理解和怜悯我们近人的缺失。
9月23日，教宗阿尔比诺·卢恰尼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梵蒂冈，去圣若望拉特朗大殿接收这个罗马主教座堂。若望保禄一世乘坐一辆敞篷奔驰汽车穿过城市，在抵达拉特朗大殿之前，按照礼节要在市政府的台阶前停留，罗马市长阿尔甘在那里等候新教宗的到来。两翼欢呼的人群用掌声伴随着他们彼此的问候。 从维托里奥维内托时代起就一直照顾卢恰尼的修女塔法雷尔，对这不断上升的喝彩声表达了他的看法。若望保罗一世回答说，请记住，群众这么迅速地喊出赫三纳，也同样这么快地就喊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必须只信靠天主为他效劳。然后教宗的车队向已挤满信众的大殿驶去，成千上万的罗马人在外面的广场上等待着卢恰尼教宗。教宗在弥撒讲道中再次提到罗马的召教，那就是帮助穷人。
Roma sarà una vera comunità cristiana。
罗马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团体。如果天主以你们为光荣，那不仅是因为信众涌向各圣堂，不仅因为你们的私人生活有节制，而是因为对穷人的爱。
9月27日，卢恰尼教宗在去世的前一天主持了公开接见活动，谈到爱德问题。由于人多，若望保禄一世不得不分两个场地接见，一个在保禄六世大厅，另一个在圣伯多禄大殿内。这一次是他去世前留给我们的最后一次讲话。在这次接见活动结束时，若望保禄一世再次谈到穷人，引用了蒙蒂尼教宗的话，并提醒众人应牢记保禄六世的这个教导。
Popoli della fame interpellano。
目前饥饿民族悲痛地向富裕民族求援，教会听了哀泣的呼声，不仅痛心站立，唤起大家本与博爱响应弟兄们的呼唤。有鉴于此，正义必须与爱德并进，因为私产并非为个人建立一种无条件而绝对的权利。别人有维持生活的急需时，无人可以将多余财物只为自己保留且专一使用。因此，一切穷兵黩武的竞赛都将成为不可容忍的丑行。
以上是教宗若望保禄一世与信友们最后一次公开见面的情形。我们就这样来到了教宗生命的最后一天，即1978年9月28日的前夕，逐步走进多年来一直蒙在这一意外、突然和悲伤死亡事件上的神秘光环。他的离去让全世界数百万人悲痛不已，因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已被那微笑的面容和那淳朴坦率的话语所吸引。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系列节目《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禄御座》。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